约翰一书，圣经的约翰一书4:7-12，请翻开我们圣经，约翰一书4:7-12，在我们教会圣经的340页，教会圣经的新约340页，约翰一书4:7-12，翻到之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以上，我们接下来请牧师来证道，他今天所讲到的主题是神是爱。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开始，我们有个新的讲道的系列，就是信仰与人生。这个系列的第一个题目呢是神是爱。那上礼拜我们没有讲完，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题目。说到第20世纪最重要的一位神学家，可能大家都会说是卡尔巴特，他是德国人，他在神学方面的成就是大家所称扬的。卡尔巴特在曾经有一次他来美国访问，所以很多人就来访问他，记者来采访他。有人就问个问题说，巴特教授，你觉得在所有的基督教的信仰真理教义当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然后卡尔巴特他这个时候他就用一首基督徒的诗歌来回答他，这首诗歌就是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书告诉我。这么有学问的一位神学教授，他给人家的回答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所有的神学道理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耶稣爱我，我知道。不但是神爱我，而且是神透过耶稣基督来爱我。那弟兄姐妹，我们看信仰与人生的第一个题目就是神是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就是爱，你的本质就是爱，你永远不变。主，你也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以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来爱我们。求主今天继续开启我们的心，用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也帮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还有慕道的朋友，这时候就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礼拜我一开始的时候有花点时间跟大家讲信仰与人生，因为我们以后所讲的题目都是放在信仰与人生这个总题目之下，所以我想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对信仰与人生。一种信仰，两种人生。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这上面有两位目前美国最受欢迎的牧师，是现在最受欢迎的，一位叫做 Joel Osteen， 一位叫做 Rick Warren。 他们两个人都是在美国最受欢迎，他们的教会也是最大的教会，好几万人的教会。而很巧的是，两个人都写了一本畅销书，而这两本畅销书的名字里面都有人生这两个字。 Rick Warren 牧师写了一本书叫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叫标杆人生。 Joel Osteen 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Your Best Life Now， 简单的翻就是最好人生在今日。两个人都讲人生，一个标杆人生，一个最好人生。有时候我们就赶时髦，我们第一年的时候标杆人生出来了，基督徒就学标杆人生，到第二年最好人生出来了，我们又学最好人生。但是不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人生， 你不能学了这个又学那个，因为他们两个讲的是不同的东西。两个人虽然都受欢迎，但是他们的基本理念不一样。在标杆人生，你打开来他第一章第一页的第一句话，整本书的第一句话就是很简单， It's not about you， 是不是为了你。然后接着他整本书讲的说，你这一生呢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生是为了神而活，所以你要用你的生命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来传福音啊！整本书就是讲说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神。而约尔牧师他所讲的是说，是为了你，最好的人生就在现在，因为你信耶稣的缘故，他会祝福你，他会把一些好东西赏赐给你，只要你知道怎么样向他祈求，只要你改变你的想法跟你的说法你的做法，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人生当中很多的祝福。最好的人生不是在将来，就是在今天。他们讲的是两种不同的人生，一种是以神为中心的人生， It's not about you， 不是为了你，是为了神。那另外一个是以人为中心的人生，他就是为了你，你信神就是有这些好处，你要向他求你就会得到。一种讲的是怎么样做耶稣的门徒， discipleship， 跟随他。另外一个是讲的是 prosperity gospel， 繁荣福音，说你信主之后有怎么样好处，神会祝福你。所以他是讲的是两种不同的人生，但是他们都是在同一个信仰之下，说起来都是基督教，说起来都是牧师，但是他们讲的是不同的人生。我们不能学了第一种人生又学第二种人生，因为是两种不同的人生，一个是以神为中心，一个是以人为中心。上礼拜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做了这一番讲解，说我们以后所要看的是在以神为中心的这个信念之下，我们来看信仰跟看人生。所以是这样子排列，我们对神的信仰是站在主导的地位，是最上面，然后在对神的信仰之下来安排我们的人生。而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部分，有家庭，有事业啊，有我们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还有我们的这个教会里的各样的活动。那这样子的角度我们来看信仰跟人生，这些我们讲过之后，我们继续来看神是爱这个题目。神是爱这个题目也是需要在以神为主的这个信念之下来看。有两句话请大家帮我分辨一下，是神为我还是我为神，是神向我还是我向神，有什么不一样哈？如果是神为了我，那么就是为了我，所以以我为中心，我神的存在是为了我，那么我信神也是因为神为了我。那如果是我为神的话，就是以神为中心，那我做耶稣的门徒，主耶稣呼召我去跟随他，我就去跟随他，这个是我为了神。那我为神其实不吃亏啊，你跟随主的话，神会用他的方法来祝福你。那另外一个是说神向我还是我向神，这中间其实有不一样。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倾向，就是说神就向我，所以会用我的想法还有过去的经历来想神是怎么样啊？我以前我的父亲怎样，我就想神是怎么样的，或我以前的跟朋友之间是怎么样，我就想说神大概是那样子。那其实两个不一样。如果说神向我，就是把那个标准设在地上；如果是我向神，就是把那个标准设在天上。神在天上，我向神，因为神是美好的，神是有爱的，所以在我里面也有这些美好的成分。那有时候我不能够理解，但是我不能够把神移到地上来，把标准降到地上来。如果说我一直用神向我来想说啊，神是爱，大概就是我知道的爱是怎么样，我就想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会误解了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从神的启示，从圣经的教导来了解说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怎么样来爱我们。这样子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关于神是爱这个题目。 上个礼拜我们有看到神是爱表示什么，我自己仔细在神面前思考了一段时间，把圣经里相关的经文查考了一下，我觉得有很明显的有五个结论。神是爱，我们可以很正确的下出五个结论来。第一个，神是爱就表示说这个爱是神不能改变的本质。圣经说神就是爱，是告诉我们说爱就是神的本质，那本质是不会改变的。金子永远是金子，神永远是爱，神不能背乎自己，所以他的爱永不改变。神的意念是爱，神的做法也是爱，他对我们所想的所做的都是爱。所以你每次跟神接触的时候一定会碰到神的爱，那我们心里就不需要害怕神，说神到底会怎么样怎么样，你就相信说每次你碰到神，因为他就是爱，所以你碰到神的时候他就一定是爱。但是有一点，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那一点，我们常犯的，就神的爱，神虽然是爱，但他程度上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圣经才会说我们跟众圣徒能以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知道说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不是我们能够完全测量得出来的。说基督的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神的爱跟人的爱在程度上很不一样。神爱我们，他不像我们这么小气，所以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心哈，小人之心度上帝之腹，就是不要想啊神就跟我一样，而是要用我们有限的头脑啊，就是不要用我们有限的头脑过去的经验来测度神的爱，而是要接受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爱我们。那第一个是表示神的本质是不会改变，他永远是爱。第二个是表示说，那既然神是爱，我们人一定跟这个爱有关系。那果然我们人就自然的心里面会渴望着有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又造女。所以神照着自己形象造人，那神就是爱，所以他造人的时候把对爱的需求就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上，你看你周围的人，或者说看看自己，就每一个人他天生一定需要爱，就跟人需要吃需要喝一样，人的心里面就自然的就渴望着要得到爱。那个孩子一出生，父母就会爱孩子，孩子也需要父母来爱他。那孩子不但是他小的时候需要父母的爱，就他长大之后他变成成人了，他还是需要爱，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心里面都需要爱，不同形式的爱，但是他需要爱。而且你看一看说，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是大人还是小孩，是国王还是乞丐，哎，很奇怪，世界上只要他是个人，他心里面就有对爱有需求。如果说你只给他好吃的好喝的，但是就是对他冷冰冰的，从来不给他爱，他就是一直得不着人对他的爱，他心里会生病，他的精神状态会出问题。物质上不缺乏，但是缺少了爱，人就会生病。人的心里面是很自然的就会需求有爱，那神是爱，而人又需要爱，那就自然的就进到第三样，也是圣经所说的，就神他很盼望跟我们建立起一个爱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信主啊，他的本质是这样子，所谓信主就是跟神建立起一个爱的关系，不是说只是信了神得到永生而已，而是说跟神就恢复并且建立起这个爱的关系。神很爱我们，神借着他的先知告诉我们说啊，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让我们得到神的祝福好处的意念。让我们看一看，就这个世界上有些地方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出神他很爱你，而且想要跟你建立起爱的关系。我想有三个地方特别的明显，第一个是大自然，第二个是人的心里面，那第三个是十字架。我们看大自然，我们很感谢主，你看他创造的这个大自然，大自然是神为人安排的生存环境了。你看我们的这个环境真的是很美，特别是如果 有机会你离开城市，你到外面去走一走，发现说神造的世界真的是很美丽，蓝天白云，红花绿树，有大山大海，有各样的活物，有鸟，有虫，有鱼，有各样的走兽，各样的出产，地上长的东西，天父造的世界是非常的丰富又非常的美丽。两三个月前吧，我跟师母因为我们的儿子毕业，所以到北加州跑了一趟，然后事情完了之后，我们就沿着加州北部的沿海公路往那个 Oregon 的方向开了两天的沿海公路，然后那个路上经过一些小城，一些小town，大概就是两三百人那种小小的town，这一边是树林然后树林里面有人家，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大海我们走到那里觉得那里美得不得了，我们两个人就商量说这边真的是很好，我们现在孩子也大了说不如我们提早退休吧，以后就住在这儿了，因为实在很美丽，上帝给我们造的这个世界非常的美丽，然后又非常的丰盛，然后就看得出这是一个有情的天地，这里面存着神对我们的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创造洋海陆地是要给人居住，而且让这一切的活物充满其间，都是为了人，就好像是神给他的孩子把房间布置好了让他进来住，那你看一看一个孩子住的环境你就知道他爸爸爱不爱他，如果你看了这个房子，哎，你爸爸给你准备的这么好啊，你爸爸好爱你啊，那这个世界就是天父给我们准备的世界，你看到这个世界这么美这么丰富，你就晓得说啊，天父实在很爱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看看人心里面就知道说，哎，神是爱，因为人的心里面有神的爱，他需要别人给他爱，他也会爱别人，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那可能是最能够说明神的爱的就是十字架，自然界的爱跟人心里的爱，打个比方，只是它的影子，但是十字架就是清清楚楚讲出来说神有多么爱我们，神让他自己亲生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显出神他有多爱我们，那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那弟兄姐妹，这是上一次我们就看到这里，今天我们来看关于神之爱表示什么的第四点，这就表示说有福的人生里面不能没有神。有几节的经文我读一下，有一节经文他讲的特别的有意思，他一开始说你不要看错了，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这是一个很温和的提醒，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他非常的和气非常的好心说亲爱的弟兄，但是不要看错了。为什么人会看错呢？接着圣经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的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雅各书第一章。人会看错，人会觉得说好东西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所以他很温和地提醒我们说，哎，不要看错了，这些真正的好东西都是从天上来的。那下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指示，一个明确的指示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神爱是从神来的。讲到说应当又说因为，就是知道说有个因果关系，为什么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为什么爱从神来我们就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神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又因为信主而得救，所以更应该把神的爱活出来。还有一个信念说人幸福快乐的生活离不开神。我的心呢，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是诗篇第十六篇第二节。好，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想一想，有福的人生可不可以没有神？ 我想打个简单的比方，好比说一个人他想要得一样东西，他就去有这样东西的那个地方去要或者是去买。好比说一个人他要一张床，他就去家具店去买一张床。他需要一辆车，他就到汽车的经销商那边去买一辆车。那实际上每一个人他都想要有个幸福的人生，那请问哪里可以有卖幸福的人生？说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地方是幸福人生专卖店，然后我们可以那里去，到了柜台上我们说，先生我想买个幸福的人生，请问多少钱？我想我们都想要有个幸福的人生，说哪里可以得到这个幸福的人生呢？那圣经说这幸福的人生是从神来的。如果说你想要得到的是一个幸福的人生，那不要看错了，你可能走错店，去别的地方去想要得到这幸福的人生。幸福的人生是从神来的，而且神不向你要钱，这个东西可以免费给你，他不收费。圣经里面常常用吃的喝的，吃得好穿得好来表示说幸福的人生，神对你的祝福。先知以赛亚书第55:1-2，很特殊的一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啊。这里讲到一个幸福的人生是怎么来的，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是说你会买错，你辛辛苦苦劳碌得来的，但是你买了那些东西不能够让你解渴，也不能够让你吃饱。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这表示是一个幸福的人生。先知告诉我们说，幸福的人生是白给的，只要到神的面前来就可以，就好像口渴的人可以得到水喝，肚子饿的人可以得到食物吃，不需要我们花钱，到神那里就有美好的人生赏赐给你。但是你们不要看错了，不要到别的地方去追求，到神那里，而且他不需要你付代价，会白白的给你。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的所讲的，说那个赏赐啊，各样的美好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啊，也许可以换一下。我们看看呢第一段的圣经啊，有讲到说这个美好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什么是恩赐跟赏赐？大部分英文就把它翻成是礼物，表示说这是白白给你的，不是做工赚来的。所以就是刚刚我们所看的以赛亚书的那段圣经说，这是白给的，不是你赚来的，白白给你的，送给你的，是赏赐，是恩赐。但是他又加上个名字，说是美善的恩赐。美善的恩赐就是说这是好东西，是好礼物，这份礼物对你有很大的好处。有时候有些礼物也许它很值钱，但是它不一定对你有好处。如果有人送我一份礼物，我打开一看是一大包海洛因，大概是很值钱，但是对人是有害无益。或者有人他送我一架全世界最名贵的钢琴，那我又不会弹钢琴，对我来说摆在家里只是白占地方，没有用。但是神给你的是美善的恩赐，是很好的礼物，而且是对你有用处有好处的。又说是全备的赏赐，是说这个礼物送到你手中的时候，它是组合完整配件齐全的，不缺少零件的。如果有人送你一张很漂亮的餐桌，可是没有送你椅子，你得到这张餐桌之后你还要自己去配上椅子。或者有人送你一台电脑，可是没有键盘，没有荧幕，没有印表机，你自己还要补上这些配件，整个系统才算完备。那圣经说神所送你的 是全备的赏赐，他一旦送下来的时候是组合完整配件齐全的礼物，你得到了马上可以使用，不需要自己去配零件。那时候什么才能够称得上是这个美善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我想有两样东西特别的明显，一个是生命的本身，神赐给我们有生命有气息，一生下来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配件齐全，有眼睛有鼻子，有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不需要出生之后在哪里去买一双眼睛买一双手，而且我们需要呼吸需要吃的需要喝的，在我们生存的环境里面神就已经安排好了，是美善的恩赐，也是全备的赏赐。还有一样就是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一接受，他就是美善的，是完备的，马上就得救，不需要你自己在做什么，不需要说我再去努力一下再做几样善行再加上一些东西我才算得救，而是只要你凭信心接受，那么马上就可以得到。那弟兄姐妹，这是第四点，就是我们生活中一切好处都在神以内，不在神以外，离开了神我们就没有办法过一个美好的人生，所以美好人生需要有神的同在。那第五点，神是爱表示什么？就表示说神已经做好了一切的事，必须的事情，使你可以接受他的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接受神的爱，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想接受也不能够接受，中间有拦阻。那圣经是这么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圣经又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那圣经还说这句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神已经把一切需要的事情，让我们可以跟他恢复关系的事情都已经做好了，所以我们只需要接受就好。所以神是很诚心的想要跟我们恢复一个爱的关系，我们不需要自己再去完成救恩，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做好了，只要我们信他，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可以回到神面前，重新跟神建立起一个爱的关系。这是神是什么，我在主面前思考，那就这五点是很清楚的一个结论，就神是这，神是爱，表示这五样。那下面一个主题就是说，既然知道神是爱之后，那我们很实际，就我们怎么生活，如何在神是爱这个信念之下生活。有一样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很有爱心，常常就说你很有爱心啊，这个人真的是很有爱心啊，去接人去送人去帮人家搬家啊，送东西给生病的人吃，帮人家做一些事情，人家会说你很有爱心。那有一次有个慕道友，他参加某一间教会开的退休会，他看到一位老人家走路不稳，就赶快就去扶他一把。那位老人家就谢谢他说，姐妹你真有爱心。那他也是很感谢就说了，那没想到居然就引起旁边一位慕道友的不满意。这慕道友就说了，说你们基督徒什么都说有爱心，连扶一把也算是有爱心，如果这些都算是有爱心，我们这些不信主的人一样也很有爱心。那到底基督徒的爱心有什么不一样？基督徒说有爱心，佛家也说要有慈悲之心，连什么都不信的人也会彼此照顾彼此帮忙。如果说基督徒的爱心就是一个人要有个好心肠，在生活上大家彼此帮助，那么我们的爱心跟世界上的人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不一样。正确的来说，基督徒自己并没有特别出色的爱心，我们的爱跟世界上人的爱其实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但是基督徒倒是有一样是别人没有的，基督徒比世界上人多一样，就是基督徒相信神是爱， 基督徒是在神是爱这个信念之下生活，那因为是在这个信念之下生活，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会跟别的人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我想有四个地方就是很清楚的不一样。如果你相信神是爱的话，有四个地方你跟别人就不一样。不是说大家都有爱心，而是这四个地方如果你不信主的话你不会有的。那第一个很简单，基督徒因为相信神是爱，所以基督徒会借着耶稣基督跟神重建爱的关系。因为他相信神就是爱，相信神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会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重新跟神恢复爱的关系。这是不信主的人他不会做的事情。这是基督徒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他会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在得救的过程当中，我取个名字，就是基督徒有四知一行，他知道四件事情，做一件，知道四件，做一件。知道哪四件事情呢？知道神爱我，第一；第二，知道自己有罪；第三，知道耶稣为我做了什么；第四，知道信耶稣就可以得救。这是基督徒他知道这四样事情，是一般的世人他们未必会接受未必会知道的。基督徒知道神爱我，他相信神就是爱，也相信神就是爱我这一个有罪的人。第二个，基督徒知道自己有罪，他会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虽然没有说作奸犯科杀人放火，但是他知道自己心里会不圣洁，会嫉妒别人，会贪婪，会说谎，会伤害别人，虽然没有触犯法律，但是却会对不起别人，想要改好，可是常常却改不好。所以就像圣经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感到自己里面有一个力量控制了自己，使自己会犯罪，所以他知道自己里面有罪，他知道。那第三个就是基督徒知道耶稣为我做了什么，他晓得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也晓得耶稣为了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知道耶稣替他付出了罪的代价。那第四点，基督徒知道他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他就可以得救。这个四样的知道，是很现在变得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因为基本上这就是基督徒常常使用的四个属灵的定律，就是这四个知道。就是你知道什么？知道说有一位神爱我，他为我的人生有美好的计划。第二个知道的就是说我自己是有罪的，这个罪使我跟神之间有了间隔。那第三个知道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神为我预备的救恩。然后第四个知道，就当我接受耶稣做救主，我就可以得救。基督徒行一样事情，就是基督徒他会打开自己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他跟世界上人所不一样的。这第一点，就他知道这些事，然后他做这件事情，借着这样子，他跟神重新建立起爱的关系来。那关于经文方面，我就很快的读一下，有几节经文讲到这方面的事情。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是讲到说，我们开始具有跟神恢复关系的资格。如果没有称义，在神眼中还是个罪人，圣洁的神不能够跟有罪的人恢复关系。但是因为信主，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可以跟神有资格恢复关系。第二个，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你读到这里，你就讲的是真的是圣经在讲的是关系，与神相合嘛，跟神和好了，美好的关系开始了。然后下面又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就很明显的是讲说一个美好的一个爱的关系。好，第二点，如果我们相信神就是爱，怎么在这个信念之下来生活呢？就是你过日子不害怕，坦然无惧度人生。 基督徒跟一般人不一样的第二个地方就是他比较勇敢，他比较有安全感，他比较不容易担忧，不容易害怕，对人生比较肯定，比较积极，他比较乐观，他比一般人勇敢。一般人容易害怕，那怕什么？简单的说，第一个就是怕生活，第二个是怕死。那怕生活，一个是怕缺乏，一个是怕将来，怕未来，怕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怕缺乏。其实照理说，我们在美国这种环境，物质很丰富的地方，应该不怕缺乏。但人常常会怕缺乏。哎呀，钱不够了怎么办？公司要裁员了，失业了怎么办？还想要买房子，还想要孩子要有教育基金，还想各样各样的事情。我要存到多少钱才算够啊？我的这个职位，我要把它这个就是一直做下去。怕裁员，怕失业，怕很多事情，说穿了就是怕有一天好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人会担心这个，然后又担心说将来不晓得会怎样，谁晓得明天发生什么事情，谁晓得明年发生什么，怕未来，一想到自己毕业之后找工作，或者是有些事情怎么样结束，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就开始担心。一般人会怕，生活中有怕的事情。还有一样就是怕死。一般人他年轻力壮的时候不怕死，但是真的是死亡来临或重病的时候，突然之间心里会很恐惧。但是弟兄姐妹，基督徒跟世人什么不一样呢？他相信神是爱的话，他比一般人勇敢，虽然也是会遇到失业，也是会遇到不肯定的时候，但是他相信说天父会看顾他的儿女，他在一生当中，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他心里比较有安全感。那我是最看到那个没有，有时候看到基督徒如果是很害怕的时候就很难看，他那怕的跟没有信主的人一样的怕的时候，那就特别不好看。但是感谢主，大部分基督徒他心里面比较笃定，有安全感，他知道说神会看顾他。另外一个就是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这个我倒是看过很多，就基督徒特别有平安，到面临死亡的时候，跟那些不信主的人比起来，基督徒特别的有平安，特别的不害怕，因为他晓得说主与他同在，死了之后他去哪里。那这是基督徒第二个不一样的。为什么这跟他相信神是爱有关系呢？我把这三节圣经读一遍。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经告诉我们要调整心态，说我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是承受父亲爱的人，所以不害怕。第二个，圣经也叫我们去除去惧怕，说爱既完全就无惧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圣经讲得很清楚，爱跟惧怕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你如果在爱的方面有缺乏的时候，你就特别害怕，但是爱如果完全了，你肯定神是爱你的话，那个惧怕就会被除去，因为爱里面没有惧怕，惧怕里面含着刑罚。还有一节经文，圣经特别讲到说，神所赐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不是害怕的心，乃是刚强仁爱，心里面有爱，所以有刚强有爱谨守的心啊。这 power love and discipline， 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心，里面没有惧怕。当我们相信神就是爱的时候，基督徒他过日子特别勇敢，特别有安全感。那第三点，怎么样在神就是爱这个信念之下生活，这一点是圣经上特别强调的，就是 他会去爱神。那一般没有信主的人，他不会说想要去爱神，但是基督徒他会爱神。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神爱我们也爱我们，也告诉我们说，神对我们的心是要我们来爱他，也是神也是要来祝福我们。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是这样子啊，弟兄姐妹，你如果基督徒做久的话，你一定常常听到圣经讲这句话啊。圣经说，爱神跟听神的话，两者之间可以画等号。主耶稣说，凡爱我的人就遵行我的命令。你怎么知道说自己爱不爱主呢？就是看你听不听主的话。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子。在旧约的时候，神也是告诉他们说，你们有了我的话，你就谨守遵行，那这样子也就是爱神了。可是神又赐给我们自由意志，他说你可以选啊。生命记里面有句话特别的扎心，那大意就说，神说我现在把生与福、死与祸都摆在你面前，你一定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神没有强迫我们说一定要去听他的话，但是他把一切都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的面前，拣选生命，听他的话，然后就会有好结果。那弟兄姐妹，怎么样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呢？就基督徒有一样跟别人不同的，就是他会听神的话，他爱主，他就会听从神的话。我们最近这一阵子旧约在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35章里面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故事。啊，有一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利米啊，你去请那个利甲族人来喝酒。”啊，耶利米就听了神的话。这个利甲族人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游牧民族，但是过去跟以色列人都非常的友好。耶利米就在一间屋子里面就摆了很多的碗啊、杯啊，里面放了很多的酒，就请利甲族人来喝酒。好，那利甲族人来了。耶利米说：“请喝啊，大家来喝。”啊，他们都不肯喝，说：“你们为什么不肯喝酒呢？”他们就说了：“说我们的先祖利甲曾经嘱咐我们说，你们历世历代不可以喝酒，而且不可以住在屋子里，要住在帐篷里。虽然过了这么多代、这么多年之后，这些人还说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说不能够喝酒。现在你摆了满屋子的酒，我们还是不喝。”耶利米听了神的话，叫他去请人家喝酒，结果人家不领情，不喝。啊，这个时候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就告诉他说为什么要他去做这件事情。神就说了，这些人不是神的子民，也没有神的话语，但是他们还听人的话，听他们祖先的话。多少年前祖先叫他们不喝酒，他们到今天还不喝酒。但是以色列人是我的儿女，是我的子民，他们有神的话，神吩咐他们的话，他们却都不听。那些不信主的人肯听人的话，而信主的人却不能听神的话，因此之故，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以色列人。而神说，那些利甲族人反而要他们侍立在我的面前。借着这件事情啊，天父就指出一件事情很让他变得特别的明显，就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听他的话，听他的话是要我们得好处、蒙福气。可是过去常常有神自己的孩子不愿意听神的话，但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反而很坚持。那我们看现在不也就是这样子？反而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很坚持他们的立场、跟他们的传统、他们的风俗，一定要这样子。反而是基督徒很容易 compromise。没有关系，就松一点吧，就妥协了。弟兄姐妹，主的话跟我们说，你要爱主的话就听他的话，遵从他的命令。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神所安排的福分都是在我们去听话去做的时候，就一样一样就出来了。天父知道什么对我们好，所以他叫我们去这样子做， 做完之后就对我们整个人生有好处，那我们不肯去做的时候就会失去这个祝福。而我们人我们眼光比较浅一点，看不到全面的，有时候觉得哎，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啊，我就去做了。但是你这个得到之后，可能有两三个地方过一两年之后你会失去，你不晓得它中间有牵连，但是当时你觉得说虽然神这样说，但是我想我要这样子做，你就去做了。可是以后会有牵连，反而是就老老实实听神的话的人，他会一生都得到福气。那最后一点，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就看到这一点，就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的这爱心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神是爱的话，怎么样生活呢？就是用爱心来跟人相处，不但只是做一些好心人的事情，而是说在我们内心当中是用爱心来对别人，把我们周围的人拿出我们神给我们的爱来爱他们，而不是只是做一些慈善的事情。那圣经怎么说呢？说消极的来说，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圣经的话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就是你想到说我如果这样子做可能对我有好处，但是会伤害到他，那么就不加害于人。爱是不加害于人。那积极的来说就是爱人如己，想到说你要人家怎么样对你，你也照样的去对别人。所以从心里面开始来改变我们人跟人相处的态度。那因此之故啊，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应该是最有爱心的地方。而这个爱应该是能够显出神的爱来，不是就是一开始我们讲的时候，不是神像我，不是说我原来觉得说爱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说应该有这种爱，而是我们越来越了解说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然后像他那样子来爱。好，最后我就把这几节圣经跟弟兄姐妹读一遍。主耶稣给了一个新的命令，必须彼此相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第二是新的生活，应当彼此相爱。约翰一书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并且认识神。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弟兄姐妹，我们过去两个礼拜呢看的是第一个题目，是神是爱，这是一个很丰富的题目。我们记得说神他永远是爱，永远不会改变，也要相信我们信主每次跟神接触的时候，神永远对我们存的是他的爱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先感谢你，祝我们实在是不值得你爱的人，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而且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显出神你真的是爱我们。而且我们生活上一切所需要的主你都给预备了，都供应了。因为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白白赐给我们，还有那些万物也是同样的也赏赐给我们。天父，帮助我们基督徒能够在神之爱这个坚定的信念之下来生活，帮助我们接受你的爱，帮助我们也活出你的爱。也特别感谢主，让西区华语浸信会一直有神的爱在中间，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特别多领受到神的爱跟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爱。为这点我们献上心里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